弟兄姐妹平安。好几年以前来过这里，有的人还记得吗？就他一个人，你们全换人了。好，今天是父亲节，我给讲一点说父亲的一个信息。父亲节期间呢，我们这上一周六呢，我到 Costco 去买点肉，也没买着。星期六我原来不知道 Costco 星期六是最后一天，礼拜天他就上新货了。然后看到一家华人，有父母的，又有带着小一辈的孙子，推了一车的保健品，里面有欧米伽三啊，什么胡椒丸子的一大堆，哇，真厉害！我想他肯定是回国的，因为在加拿大你不用，一转身你就到 Costco 抓一堆回来。所以呢，别人不说我们要回国的话，绝大部分人都不会忘了给父母带一点，再怎么的也得给父母带一点。作为儿女呢，稍有点经济能力呢，买点吃的、穿的呢、用的呢，或者保健品给父母呢，不是难事，是吧？现在也不是以前呢，钱很紧张，也不会太紧张。所以呢，难的是体会做父母的难。人到了四十五十，所以我讲到的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人，你看那个辛酸苦辣都知道。就真的可以体会到做父母的难了。自己的父母呢，退休了七八十，身体好吧，哎，可以互相自己照顾自己；身体稍微不大好呢，还要照顾。特别在加拿大，照顾不了还麻烦，请保姆。请了保姆，心里还是很担心。儿女呢，还要在读书上大学，要么中学，要么大学，所以上有老，下有少。经济呢，时间呢，体力呢，各方面压力都不小，所以这个时期的父母呢，确实有点难。所以你的养母是比较好的这方面。所以对我们有机会喘口气呢，想缓一缓，一回头，已经是什么夕阳无限好，看到了，那个夕阳已经在前面了。所以呢，一生忙碌，不知不觉呢，黄昏已经到了。这一生的年月基本上就这么过来了，忙忙碌碌中，哎呀，怎么已经要退休了？所以做父母，做父母呢是一辈子的功课。作为呢，我们这是大部分的第一代移民，但感谢神的恩典呢，我们今天还坐在教会里，能做基督徒。自小教大呢，我们这些人呢，经历的事也不少，特别是我们这高考啊一路过来，辛辛苦苦。我们呢有中国文化的熏陶，也有那个到了教会呢，还有圣经属灵信息的浸染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从我们自己的传统呢，跟圣经呢，我们来比较一下，我们两家的父亲到底应该是怎么区分？聊一聊呢，我们为父的几个问题。第一个呢是为什么要为父？你们看得见吗？所以呢，我们有为父之说，就有不为父之说。什么意思呢？我有时候看《非诚勿扰》，现在还有人看吗？没有人看了，里面挺好玩的。有一些铁钉，我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名字，你知道什么叫铁钉吗？啊，丁克家庭是吧？就是男的不要孩子，不愿意做父亲；女的呢，不愿意做母亲。一站在台上，那个女的就跟男的说，告诉你啊，我是铁钉，要跟我结婚不要想要孩子，那好多男的就麻烦了。所以呢，男女呢都有一都有不愿意做父亲不愿意做母亲的，所以呢想尽情的享受两人世界。提起这些呢，我们就会有一个问题要令人反思，为什么要做父亲？再加一句，为什么要做母亲？我今天有很多做母亲的信息啊。这个讲，我讲来讲去，讲父亲啊，不讲母亲这个题没法讲，是吧？很多有母亲的信息也随便说说。我们俗话说呢，不孝有三。我们从我们中国的传统讲一讲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这句话呢，就是出自那个孟子《离娄善》的一句话。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训不告而取，为无后也；君子以为有，犹告也。这段经文有没有人？这不是经文啊，也是经文。中国人的四书五经，我们的四书五经，我们基督教有圣经。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无后呢是从这里来的，理解成为没有后代是最直接的。如果这样翻译呢，这段古语呢也有点不好翻译。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顺不告而取。为什么顺不告而取呢？顺他的父母 不太喜欢顺，可能顺好多事跟他父母不对，那个老是皇帝啊，看中他了，把女儿许配给他，他也不敢告诉父母，他父母说你这样怎么养呢？结果他自己就娶了，饶给他女儿，顺就自己娶了。所以说呢，顺不告而娶，没有告诉父母。为无后也，什么翻译？是因为没有后代吗？所以说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你加到后面的无后，两个翻译不出来了。所以呢，君子以为忧告也，就是你就以为呢，你是就是他顺不告而娶，他不就是为了你传宗接代吗？他顺是好人，他就是告了不行，不告又不行，那么他就是君子以为忧告也，就好像告诉父母一样，我娶了这个，他没有告诉，就好像告诉你一样。这段经文呢，就是我们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的最原始的来历。所以呢，从这里翻译为无后呢，不算很通，有争论。有的人翻译无后为没有后代，有的人说没有跟进做儿子的那个本分，因为你去顺不告而娶，没有尽父子的做儿子的本分。这段话有很多争议，有争论的无后。孟子呢，没有对不孝有三的三个解。我这帮人说话，这帮人不孝有三，哪三个啊？还没说。过了两三百年以后呢，到汉代那个赵祁，他注了这段经文，他注的也后面，余礼有不孝者三四，这是那个谁赵祁写的，为阿谀趋同，献亲不义，一不孝也。家穷亲老，不为入室；二不孝也，不娶无子，却先祖师；三不孝也，三者之中无后为大。这个赵祁把它解释了。我们那个学说史上有很多人不给他，也不同意他这个东西。赵祁这段话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按照礼节，不孝的人的事有三种。第一种呢是一味的顺从，见父母有过错而不劝说，不劝说，就说是父母陷入不义，这是第一种不孝，叫陷亲不义，一不孝也。第二个呢是家境贫穷，家穷亲老，父母年老，自己不去当官，吃俸禄来供养父母。我们现在的话呢，就是家里又穷，你还不去赚钱养家。这是二不孝，养家。第一是对父母的不要过位的一味顺从，第二呢要养家。第三呢是我们今天说的啊，不娶无子，绝先祖嗣。绝先祖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祖先没有人祭拜。这是第三种不孝，无后为大。三者之中为无后为大，这是赵祁说的。这是三经注，他注的就是孟子上面那个。他告诉我们，孟子的不孝有三，是这不孝，人家也不同意。所以呢，做学问的人整天就在这争来争去。那么我们呢？赵祁说了三种不孝，把无后定为最大的不孝。从汉代到现在呢，两千年多年过去了，经过历史的传统呢，说来说去大家就接受了。你们做学问呢，你们去做。我老百姓呢，就说我的话，反正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叫什么？家喻户晓，妇孺皆知。你不用你去做你的，我说我的。所以呢，这里所说的无后，那真是无后代的意思。他的意思是没有歧义的，但是孟子的人有人有争论。所以呢，我们中国的不生孩子，无那无后为大是这么来的。但是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孝是对父母的，是吧？那怎么一个对无后是子女的？用一个孝把无后跟家庭的三代，至少是三代连起来了。 再远一点就家族，整个家族都连起来了，因为你祭祖先啊，不光是爷爷奶奶，还正爷爷正奶奶，正爷爷正奶奶，正正没完没了。所以呢，为什么有这个祭司的祖先有这么严重呢？就这么重要的意义呢？孔子呢对孝有这样说的，且孔孟是一家吧，生四之以礼，父母在的时候你要干啥？侍奉他。死养葬之以礼，这个葬礼哈，这个大家还好，还要祭之以礼，现在就不多了，现在最多是清明节是那个扫扫墓，以前的礼太多了，祭之以礼，这意思是说呢，对父母和长辈呢，活着的时候呢要安礼侍奉他们，去世后呢要安礼去埋葬他们，祭祀他们，这样一来呢就麻烦了，如果没有后代呢，家族的祖先就没有人祭祀了，那个坟地就荒芜了，就叫荒冢了，是吧？这就是不孝，所以孝无后直接就关联了。所以农耕社会呢，我们这是祖先，所以呢我们农耕社会呢，我们的社会福利不健全，还有一个生儿养儿，生儿防老，这是一个关键。其实呢，如果你研究圣经的话，在祭司记的以色列这个四书这个五经，摩西五经里面是在公元前1500年，在现在3500多年前，就可以看到以色列人那个圣经里的福利系统是非常好的。也就是3500多年以前，他就跟我们现在的福利机制差不多。我们现在的福利机制就是他那个时候的翻版。所以神的话语真的是很好。我们中国没有这些，中国养老靠谁啊？孩子。所以养儿防老这是一个现实问题。所以呢，还有一个问题，一个家族、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的兴旺呢，人口是关键因素。毛主席说什么？还有记得吗？我都忘了那句话是什么？人多，力量大，是吧？所以人口是一个国家的关键因素，是这样的。所以呢，要传宗接代，是另一个为父为母的重要因素。中国我们的传统啊，为父为母的道理，我们刚才讲了一个是孝，要对自己的祖先要以礼相继；二是养老，养儿防老；三是传宗接代，繁衍后代。总之呢，我们的为父为母是中心是什么？站在中心的是什么？家族，是吧？为家族，你要再广一点，为国。其实我们的根本是什么？是人，一切都是为了人，养祖先、祭祀祖先、养父母也是为了人，那个传宗接代都是为了人。所以我们的做父做母的中心是人为中心的。我们看看圣经，圣经中生养后代呢，理由与我们的传统呢有点差别。我们根据圣经来哈，创世纪第一章的经文，哎，这是第一章27到28节的经文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我在人中的时候啊，我们说自己生活很悲惨，叫修理地球的。后来你读圣经才知道，神叫我们的根本的就是修理地球，没有别的意思。神造人叫他们生养众多，要他们编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。一句话，神要人繁衍后代是为了修理地球，真的管理世界，做海陆空的司令。但神是司令，你们不要跟我说这个话，他叫人做这个司令。所以呢，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，我们做父母的是神的仆人，生儿养女是为神培养工人，这是圣经的道理。 是为神创造产业的，连我们自己都是神的产业，所以呢是神的工人。刚才那个谁刘先生说的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。所以呢对基督徒来说呢，维护是以神为中心的，倒过来，不是以我们为中心，是以神为中心的，不以家族民族和国家为目的。维护呢是生儿育女，是为神的仆人，执行神的命令，生儿养女是神的命令。所以以色列人呢没有孩子，对他的特别是女的，因为以前科学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，生不生女孩以前怪谁啊？怪女的，现在知道了也可以怪男的，男男女女都有原因，以前就是女的。不过在神手里呢，神要叫谁生就谁生，男女都没关系。这以色列有这一条，女的又没有生不出孩子，你看到很多例子，亚伯拉罕老婆没有孩子的感觉，祷告，那个撒母耳他妈妈没有孩子，祷告，神叫谁生就谁生，这倒是这个道理。所以呢，对基督徒来说，我们生儿育女是以神为中心的，但是呢，神呢也把我们管理儿女的责任呢也交给了父母。所以呢，提摩太前书三章四节他是这么说的：好好管理自己的家，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。所以呢，神让人做父母，生儿育女，神也要做父母呢，培养他们。子女出生后呢，为父为母的，到如何培养呢？我们前面讲的是为什么为父，就是为神生产生产力的，为神生产那个产业的。下面我们先看第二个的，我们今天呢，如何为父？第一，当提供生活所需。这是以前呢，我们以为父亲赚钱养家呢，还真的有圣经的道理。民以食为天呢，孩子出生吃喝拉撒，根据圣经的道理呢，提供子女饮食责任呢是父亲的责任。很奇怪哈，我们很多也跟圣经有点相似。这是创世纪的三章十七节的，耶和华又对亚当说：“你既听从妻子的话，吃了我说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。”地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，你必终身劳苦，才能从地里得吃的。所以呢，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，你要吃田间的菜蔬，你必汗流满面，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，因为你从土而出，你必是尘土，人要归于尘土，是吧？神给亚当的诅咒，你必汗流满面，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。记得这段话是给亚当说的，不是给夏娃说的。所以赚去田里搞吃的，这是呀父亲的责任，真的是父亲的责任。现在的父亲不是去田里了，现在又工作了，又机械化了，哎，改变了，领工资了。所以呢，这是亚当吃了禁果以后呢，神对他的诅咒，他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，他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。这意思就是亚当要劳作从地里得吃，从地里劳作得吃的是男人亚当的责任，是父亲的职责。母亲是干什么的？我给读一段经文，创世纪二章十八节，耶和华说：“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”记住，在家里母亲是什么？助手，是助手，是帮助母亲父亲的。母亲是父亲的助手，当然有一个责任是父亲的，那母亲的，母亲要承担怀胎生育的责任。这正是对照父亲那个什么种地的那个角色，母亲有另外一个角色。神也是又对女人说：“我必多多加在你怀胎的苦处，你生产儿女必受多受苦处，你必恋慕你丈夫，你必丈夫必管辖你。”养生儿怀孕生女人的责任，男人是田里耕田的种地的，所以这是一家人。那么回过来呢，母亲也当父亲的助手。做父亲的呢，要供应儿女的生活所需。母亲的主要责任呢是生儿育女，在儿女的生活所需上呢，母亲要承担助手的角色。所以呢，新约里呢，保罗呢更广义的角度讲呢，一家人应该互相看顾。如果有能力的话呢， 父母看过女儿，女儿长大了当看过父母，这是保罗给他又均衡起来的。所以听不到前书五章八节我读给你听啊，人若不看顾亲属，就是背了真道，比不信的人还不好，不看顾自己家庭的人更是如此。虽然说父亲是主要责任，但是家庭要互相看顾。所以提供生活所需主要责任是父亲的，生活是生活，还有第二个做父亲的提供属灵的教导。人那个人从小长大呢，吃饭拉撒呢是需要的，但是呢主耶稣的话这句话是这样说的，主耶稣回答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。所以作为基督徒呢，主耶稣这句话告诉我们呢，人要吃世上的粮食，也要吃从天而降的灵粮。换句话说呢，人不仅有身体上的需要，身体整天吃，一不吃三天饿的话，有没有人做个三天绝食的？没有吧，三天以后就起不来了，不过你再进食一周以后你就起来了。所以呢，人不仅有身体上的食物需求，人的人里面的灵呢也对神话语的需求。诗篇告诉我们呢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吧？看有没有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人如果只有食物呢，没有神的话语呢，就相当于在黑暗中行走的。神的话语呢进入到了我们里面呢，就像光照在黑暗死荫中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呢引到平安的路上。哎，弟兄姐妹知道我们在黑暗中开车，你开过吧？我开过。如果黑暗中开车没有灯，是一点都行不通的，一点都不敢动，油门都不敢踩。所以呢，特别在黑夜没有车灯呢，是不能开往前开一丁点的。所以没有灯啊，夜晚在外的人呢也回不了家。所以人没有神的话语呢，同样也回不到天上的家。所以做父母的呢，给了儿女身体，养育他们，给了吃喝，这是一方面，使他们身体呢天天成长。但另一方面，做父母呢，还要把自己的儿女带进神的家，自己家里出生，然后带到什么？带到神的家里面去，在神的家里一天天成长。所以这个家呢，是神在创世以前就是为我们大家预备的，不光为我们儿女，也为我们自己预备的。所以呢，父母当如何给孩子属灵方面的教导呢？这个呢，圣经的很多，我们看看神在旧约时代给以色列人是怎么一个做法的啊。这神对以色列人说的，《申命记》六章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啊，一家人全部要爱神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，都要记在心上，记在心上。所以我们华人很会读书，但是呢，记在心上的不多，考试很厉害，什么托福啊、GRE 啊什么些，我们一会儿就考了，考完就没了。圣经也不要这样啊，圣经是要记在心上的，要殷勤地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、行在路上、躺下、起来，都要谈论，是吧？在家里、在路上，就是说无论在哪里，都要讨论神的话语。躺下、起来，晚上躺下，早晨起来，都要谈论。要记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。我们记在手上为记号，我这些经文不好理解哈。好像跟以色列人家装模作样，我在手上带一个东西，带一个经文，我就是很敬虔，不是那个意思。记在手上为记号，就是帮助我们记忆，那个记号，记忆的号，记忆的那个，就是我们做记忆读考试的时候，你会什么写些东西，帮助记忆，这个是这个记号的意思。记在手上为记号，是记在手上帮助记忆的记号。戴在额上为经文，现在就成了我们骂，我们常常的讽刺法利赛人戴在头上，那是什么？装模作样。所以要写在你的房门的门框上，奔你的城门上。所以从这段经文来说呢，神的话语是生活中一天到晚，早上起来全部要跟随我们的，这就是神告诉以色列人的话语。所以呢，我们做父母的呢，要殷勤的教训儿女。所以呢， 要照着这个方法告诉孩子，不管是整天我们教训他数理化，其实神在圣经里教训数理化那些的话语不多，神倒是告诉他的话语叫我们要仔仔细细地研究。这是当然了，在我们当今社会呢，我们是外邦人，像以色列人这些东西是我们学习的榜样，最好是这样。当然我们能如果能和孩子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是很好的事情。我想呢，另一个呢，就是我们现在有教会了，如果有条件呢，我们可以把孩子带到教会各种聚会当中，那么周日啊也可以来教会，更多的接触神的话语，大家一起去讲讲圣经的故事，这也是一些渠道。但是主要的责任呢还是父母，教会就是也是帮助你可以叫那个学习神的话语。儿女是耶和华教给我们的产业，我们要用神的话教育他们，使他们能回到神的家里，所以呢成为耶和华合用的器皿，做神产业的管家。那父母呢不仅要管而且要严管，这些方面我们华人做的还可以，不是还可以啊，有的时候是过分了哈。所以圣经也是这样说的，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，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，疼爱儿子的谁是管教。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管教孩子。所以呢基督徒知道爱人如己，对待孩子也一样，但是呢有时候我们的爱呢，爱里面包含管教神的话语，因为疼爱呢随时管教太严了，有时我们都知道做父母的很头疼，就是不知道怎么样才是一个度，是吧？有时候过了，有的时候方法也不当，这怎么办呢？我们一味的严，方法也不得当，所以呢反而是管教失效。我们在大陆的时候呢，在中国的时候你还可以伸手啊，伸手打打屁股，打打脸，打脸不要打好，打人不要打脸。在加拿大一个问题呢，你伸手试试，对吧？要是被你邻居发现了，一个照片一拍，警察一来你就麻烦了。所以说呢管教我们在加拿大我们还存了很多问题的。所以怎么样严管才得法呢？我们这些方法有时候是圣经是可以打那个打呢，有的真的是圣经可以接受的，但是加拿大的法律呢不允许你这样做了。所以那么怎么严呢？所以呢我们今天给你提供一些方法，我们给孩子做属灵的带，我们怎么管教成为他的良师益友。对子女呢依据圣经要严加远管教是必须的，但是呢严加管教要在了解的基础上加以鼓励，说造就人的话。所以这就一段经文。曾经呢有个父母呢，他带三十岁的孩子逛街，你要怎么了解他哈？看到商店两年，当然大人看了你要买什么很高兴啊，是五花八门的商品，那么兴高采烈的，他们的孩子三十岁不愿意走，嘀咕嘀咕嘀咕迈不开步，后面拖拖拉拉。我们还父母呢三十岁了，以为他体力不行了，不愿意逛街呀，病了什么的，或者偷懒了，不愿意走路，还训训他。可是呢当那个父母呢，他蹲下身按孩子那个高度，那个高度是吧，三十岁看四周的时候发现问题严重了。你知道孩子看的是什么？孩子看的全是大人的腿，他看不见别的东西。你看那个腿跟那个森林一样，那个森林的树木一移动的话，那孩子很害怕很危险的。所以说呢对孩子来说呢，当时孩子逛街呢是非常危险的，对他而言很无趣。那个脏不拉几的腿，他整天就看你脏不拉几的腿和脚，他看不见贴着那个商品，所以他就嘀咕嘀咕不愿意走。所以孩子不愿意走路，那么孩子家长把他一抱起来什么都好了，很高兴。是他不愿意走路吗？是我们根本就不了解的，他看的是什么东西。你看我们要是大冬天我们的鞋很脏，他看的就是脏鞋，他看不见什么。所以呢孩子抱起来了一百七十九度就大转弯了，就有说有笑了，不是他偷懒，是他真的无趣。所以呢作为父母呢如何去了解儿女的世界呢？当然你从他的角度去看，我们呢不仅要花钱为他创造物质条件，我们现在好了，好多人有钱，现在要这些钱成了坏事，溺爱了， 耶，拿去吧，拿去吧，拿去吧。甚至有的家长，你看到吗？加拿大很多很有钱的家长很坏事，房子先给你买一套，车行给你买一套，拿去吧，把它塞给家长，他就以为完事了，最后出事了，对吧？所以呢，物质方面我们是应该提供的，这是一个方面，还要花时间陪伴儿女，让孩子知道做父母是关心他们的。有时候钱真的是很冷漠哈，你们有没有体会过？给他钱并不一定说你很关心他，但是没有钱是不关心，有了钱呢不等于关心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在情感我们要跟孩子接触，这个是一个很难的功课。在情感上呢，我们通过平时的跟他接触呢，在情感上呢，我们是爱他们的，是接纳他们的，所以一定要多陪伴儿女。这个我们到加拿大知道呢，西人做的确实是好啊，他花很多时间来陪孩子。我们有钱，我们家长呢，就是礼拜六礼拜天的恨不得去打工，礼拜一到礼拜五打工还正常，礼拜六礼拜天也打工，孩子交给别人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做家长的，要跟孩子有更多的时间陪伴，就这种陪伴能这个时候能聆听他们的话，儿女呢才会从自己的内心呢向父母敞开，这样呢父母跟孩子才能沟通，沟通一顺畅呢，他们就会成为朋友，这个时候呢管教才有效。你跟他不是朋友，管教没有效的。有的时候你跟他十二三岁的时候，他一顶嘴的时候你才知道怎么不对了，对吧？小时候打不过你了，打了以后他不是打你，他有力量了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们要跟他成为朋友，管教才能有渠道，才能得法，才能有效，才能高效。一定要沟通，沟通不好是不能做父母的话，严管越严呢越糟糕，严的最后呢就是什么？分开。所以呢，当父母孩子沟通有障碍的时候呢，看到孩子不领会自己的意思呢，就很容易发脾气，责备他们，反而给孩子造成心理压力。所以呢，孩子就像泄了气的皮球，无精打采，影响各方面的成长。所以圣经告诉，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，我给大家你们这个经文是吧？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这是以弗所书六章四节保罗的话。这对经文呢，读起来也是开始读的时候也是读不懂的。做父母呢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我们把它养着，还是像菩萨一样给他供着嘛啊，不要惹气。然后呢，还当长辈一样孝敬，什么？不是这个经文的意思。这里所说的惹儿女的气呢，就是那个皮球啊，知道皮球吗？你给它扎一针是怎么样的？撕就泄了气了，瘪了。这里惹儿女的气呢，就是不要去泄儿女的气。孩子考个三分，你就回来一句话：“你这个笨蛋！”完蛋了，一下就把它泄了，知道吧？你怎么那么蠢？这就是泄气的话。所以说不要去惹儿女的气呢，就是不要给他泄气，要说鼓励的话。所以呢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也不出，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话。这圣经对每一个人说的，但是呢，我们应该给父母对孩子也把他干了当人看待，随时说造就人的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我们话一说出口，对孩子那个成长无益的话，最好还是封住。我们可以这个习惯慢慢改吧啊，可能我知道一时也改不来，我们一出口就说他是笨蛋，你怎么不勤快一点？其实呢，孩子呢，就是现在我自己也想来想去，他有的是特别是父母那个学问深的很麻烦。为什么呢？麻烦呢？因为在他从小他体会不到那个智力比他低的人的痛苦，知道吗？人生的有智力有高低的，那个父母一高，他就以为他孩子能跟他一样，那么简单的问题还不会，对吧？你看我，特别是我们来移民的一批人，都是经过什么过江龙呀，过那一次一次考，出国一次一次考，经过那么多风风雨过来的，怎么这样？我的孩子怎么那么笨呢？有的时候我们还说啥？哎，这个人像加拿大人。我们以前臭加拿大人就这样，孩子那么，到加拿大了，真的变成加拿大人了，这样搞，所以不好。 所以呢要鼓励，还有这个时候我们也学加拿大，做父母呢学加拿大也鼓励，你看加拿大的总是那么有爱心鼓励孩子。所以呢会对待儿女呢不要使他们有娇气是吧，但是呢也不可泄气，这就是这句话的经文，今天给大家解一下。下一次呢不要，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也不要被儿女用了这句话，你不要惹我啊，你说你搞错了，你把这经文好好读一读，不是不惹你的气，是不给你泄气，你也是要严加管教的，这样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，要不然后面那句话怎么办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对保罗说的第四，就是第三点，要成为孩子的良师益友，那个沟通的渠道有通了，话语才进得去，否则是话语进不去的。第四个，做父亲的看见了吗，要善待爱护妻子。今天不是情人节，我怎么谈爱护妻子呢？父亲对待母亲的方式呢，肯定会对孩子产生影响，是吧？父母互相尊重呢，会给儿女的一个很好的安全感。相反呢，夫妻关系不好呢，甚至离婚呢，你看这幅画，像这幅画一样，任何一方松手，受伤的是谁啊？就是那个孩子，哪一个一放，那个孩子就掉下去了。所以说呢，母亲父亲爱护母亲呢，就是爱护孩子，真的是这个样的。你要把那个哪一个都不能放，在父亲呢家里的刚才说是生活上那个吃喝拉撒呀，就要管的，要把这家人撑着，要爱护妻子。所以呢，爱护妻子就是爱护孩子，这做父亲的。这是一家，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5:33是说，然后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一样，妻子也当敬重他的丈夫。这是一家人，做父亲的要主带起来。好了，这是我们讲的四点。我们做父亲的什么？提供吃的，提供属灵吃的，还要管教孩子，要严加管教，要管教的得法，不要像我们以前把那孩子损失孩子的话就出口了。第四个呢，要爱护妻子，这样为父的事情不少啊。第三呢，我们一看这个父亲蛮辛苦的啊，自己要做神的产业，还要给孩子做神的产业。第三呢，神还是给我们一点安慰的啊，为父的回报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做的父母，知道做父母的不容易，辛辛苦苦一辈子呢，自己是神的仆人，神孩子还是神的产业，好像一无所有。所以呢，圣经中有说我们在地上是什么，是一个寄居的地方，真的是这样。要不然就幸亏神有一个天上的家安慰我们，否则我们真的是空荡荡的来，空荡荡的走，一无所有。所以呢，基督徒来说呢，毫无疑问，神是我们一切生活的中心。但是呢，神不仅为我们下一辈子将来啊复活以后与我们的天堂，但是呢，就是当下神也给父母相应的回报。第一个呢，得子女的孝敬，这是这段经文生命记5:16的，这是十诫里面的第五诫，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，是你的福，并是你的日子，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这经文看起来是说的是孝敬父母，是说给孩子听的。按保罗的话算，这是第一个带应许的诫命，就是说呢，孝敬父母是可以自己什么承受。神也是知道人呐、啊，你要碰到那个很坏的人，我不想承受，我想早点回天家，那这句话就麻烦了，对吧？神还是鼓励人，你要承受，要个什么？鼓励孩子孝敬父母，做父母的你要想一想，鼓励孩子孝敬父母，他是为了谁啊？还是为了父母，对吧？是你的父母。直接得益的是谁啊？直接得益的是父母。孩子回过头去呢，神说我也给你长寿，你呢这一头帮我孝敬父母，那一头呢你去我给你长寿。但神呢，这是对父母的直接奖励。所以呢，父母是直接受益的， 所以神呢怜悯呢养育子女的养育子女的父母的，子女是耶和华的，耶和华也叫子女孝敬父母，这是。所以呢做父亲的汇报，第一个呢是能得子女的孝敬，第二个呢子女是父母的荣耀，子孙为老人的冠冕，父亲是儿女的荣耀。这句经文呢告诉我们，子孙与长辈是互相荣耀的，同荣同辱。当父母教育好子女呢，神就把这个荣耀归给父母。这个呢跟我们那个华人的传统有一点点差异。我们的荣耀是什么？我们的荣耀，我们的荣耀集中在哪里啊？五子，你知道什么叫五子吗？儿子、房子，是什么那些东西？车子是吧？我都忘了哈。儿子、车子、房子，还有票子。妻子 ，OK。就是我们是世界上的东西作为我们那个什么人的荣耀的，不要把这个经文套在我们的文化上，我们的文化上。有点偏，我们说哇，他养的这个孩子真好，考上大学了，考上法师了，考上博士了，对吧？他在某某某大公司工作，他开着什么车，买着什么洋房，这东西呢，从圣经的角度看呢，如果你是正当的得来的，也是神给你的恩典，也是荣耀，这是没错的。圣经以色列也有这个传统文化，当你的财富多起来的时候，以色列就是这个人得神的祝福，这是没错的。关键是如果我们这个产业是真的是我们本分得来的，真的是神的祝福，有的时候呢我们的手段不对，那么那个产业呢我们要自己要小心呢。还有一个问题，我们的眼光不只能停在这些产业上，觉得我的孩子能赚钱，能做生意，能读书，能上好大学，这件事就是荣耀，这不是荣耀的终点。这句经文的荣耀的终点是荣耀神，这是这句话的经文。这一家哎做得真好，能通过他们，我们自己的孩子，我们自己身上看到神的荣耀，看到神的那个恩典在我们身上彰显，我们是神的好见证，这是这句话的根本的意思。所以呢，子孙为老人的冠冕，父亲是儿女的荣耀，无论是长辈的和孩子，都是要荣耀神的心，不是为了自己那点世界上的东西，那些只是一个暂时的表现，最终是归向神。所以呢，我们做父母的回报呢，能得子女的孝敬，然后呢，神也会把你儿女的荣耀归给你一部分。所以这是我们父母可以得安慰的一些地方。在愿天下的为父为母呢，借着我们的儿女呢，能荣耀神，使我们自己呢，能得着从神而来的光明。好吧，我们来做一个小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。感谢你赐给我们在世界上的日子，让我们在你管理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世界的事工上有份。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职份，也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恩典和能力来侍奉你。天父啊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常常是偏离你的话语，我们也求你借着你的话语，叫我们做父做母的愿意把你的话语教给我们的孩子，让你的话语不仅在我们自己当心中，也在我们孩子的当心中能够一代代的往下传，让我们一代代的人都成为你的荣耀，都成为你的好见证，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你，来认识你，来得到你的恩典，来得到你的祝福，来进入你的天堂。我们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父亲，让他们在以后的无论是生活侍奉当中，都能更多的把心归向你，把所有的荣耀都愿意归向你，把自己也交给你，把自己的家庭也可以带到你面前，完完全全的用你的话语来带领和教导。请你祝福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